你就到大众里面这样宣布。那么这时候啊，我佛还又说了，说是今天呢，这个佛一定能够度这个忍辱从出家做比丘的，就加上这么一句话。那么这时候啊，这个阿难尊者奉佛之命，就在大众里这样宣布了。宣布了，这些婆罗门就大笑了，说也如同今天要结婚了嘛，怎么可能是出家去做和尚比丘的？这是个笑话，哪有这种事情？但是也其中有一个婆罗门呢，就站起来说不一定。这个屈檀这个人呢，我也和他接触过，他的预言呢都是灵验的，没有说谎话的时候。说是他的预言会灵验，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婆罗门呢，把耶如同的这个家伙围绕起来，他怎么可以把他领出去会出家呢？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做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佛就走了，佛带领着阿难尊者就走了。得了，太阳要出来了，将将要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忍辱从啊，也就他起来了啊。他起来了的时候啊，到了高楼上啊，就是向太阳磕头，就是拜这个太阳。拜了一拜，又拜一拜的呢，继续拜啊。太阳就继续的升起，升高了啊。升高了就看见从太阳那里远远的有个好像有个人就过来就飞来了，但是到了这个临近的时候，就看见有特别高贵的这么一个大人呢，那个服装啊，那个相貌都是很特别的庄重的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些婆罗门就说话了哈了，说阎如同的福德太大了啊，他感动了大梵天王来了啊，来了给他主持婚礼来了。那么这个说话完了，这个人呢就落在这个高楼上啊，就和这阎如同见面了啊，就预备一个座位就坐下来。坐下来呀，这个人就对忍辱通说啊，说今天你家里面有很多的迎客，很热闹，你有什么事情呢？你要办什么事情啊？这时候忍辱通的脸就红了啊，说是我们是凡人呐，今天要举行结婚典礼，就这样的。那么这时候啊，这个我们姑且说是梵天王吧。这梵天王说，你要举行结婚典礼呀，你准备多少钱呢？来举行这个典礼呢？你用了多少钱呢？做这件事呢？阎如通说是啊，我用了30000斤，三十千斤呢，这不是中国话，中国话说是应该说4000就是10000呢，应该32000斤，应该这么说哈。所以说32000斤你怎么用法呢？所以我说32000斤呢，给我的未婚妻呀，有4000斤给他，给这些婆罗门呢4000斤，另外4000斤呢，就是预备今天呢请来的客人做斋、做饭、做宴席用的。就是用了这么多。这时候大梵天王说啊，你啊预备这么多的宴席，又供养婆罗门这么多的金，这件事做得好，你会有功德的呀。但是你给你未婚妻10000斤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用这么多的黄金呢，来买你这个未婚妻，你是不是这样意思？你看人在户头里买东西，我换下这个东西，我就拿这个东西买它了，就属于我所有了。 你是不是也就这样意思呢？这个印度通想了一想，说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再说这个梵天王就说了，说是你用这么多钱来买这个未婚妻呀、啊，你的未婚妻能值那么多钱吗？比如说你未婚妻呀、啊，她的眼睛流泪，这个流这个泪水呀、啊，能值多少钱呢？所以说你你这个未婚妻呀、啊，要是太天气太热了出汗，这汗水能值多少钱呢？所以说你这个未婚妻要有病了啊，口里面咳嗽吐痰呢、啊，那个痰能值多少钱呢？说是你这未婚妻要排泄了啊，到这卫生间去排泄去，那能值多少钱呢？这个大梵天王啊，就是这么一样一样这样问他。这个耶如通这个人呢，心里就是这么想想想的呀，他的思想改变了，就是离欲了哈。我们这说是变得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离欲。这耶如通啊，听这个大梵天王问这几句话呢，他的心里面就没有欲了。没有欲了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啊，就是得到三果了，三果阿罗汉的境界。他在没有欲的时候啊，他的内心思想改变了、啊、这个时候啊，忽然间看这个大梵天王不是，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的境界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拉住这耶如通的手啊，从天空里就飞过去，飞走了。那么这件事在这个故事是出在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面哈。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那上面解释啊，这个耶如通啊，在迦叶佛时代啊，修了四千岁的、啊、这个不净观呐、啊，这个四念处了，就是这样说法。这佛法里面讲的四念处观呐、啊，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苦，观于无常，观法无我、啊、修了四千岁，迦叶佛时代的人呢、啊？人的寿命是两万岁，那么他的是出家了一万岁啊，四千就是一万嘛，这一万岁修过这种啊，四念处的这种法门，他以前栽培过这样的善根，那么现在啊，由释迦牟尼佛问他这个不净啊，观身不净的这种这样的问答啊。就把他以前栽培的善根引发了出来，引发出来你就得三果了，所以他就出家了，也就是跟着释迦牟尼佛去了，做了比丘了。那么这将才说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，观察他是能得度的，就是因为在迦叶佛的时候栽培过这样的善根，好，所以他能够离欲。再他说呢，要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离欲。我们刚才说了，现在末法时代，你修四念处啊，修四念处的人嘛不多，但是念观世音菩萨也能有同样的作用，这的确是应该努力的地方。这个在经论上啊，说到啊，我们修不净观有一个寄送哈，这是大智的论上啊，有这样的寄送哈，四身为会手，这个会手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 是个会手。这个手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放拉撒的地方，哈，很多的呀、啊、是这个废物啊，不要的东西都堆在那里，叫会手，自身为会手，不净物弗积。什么叫做会手呢？就是很多不清净的东西呀、啊，很多腐烂的东西呀、啊，都堆在那里，那个地方就叫做会手，自身为手。不净物弗积，事实为行色，何足以乐意？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就是是个行色，就是会走路的厕所。我们的身体是会走路，会走路，但是是个活动的厕所，就这样讲好了哈。何足以乐意呢？啊，这个是这样的情形。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是你要仔细的观察呢，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哈、啊，这个头部的这个肚楼骨哈、啊，有几个窟窿，那么、啊、有脊骨，有斜骨，有胯骨啊，有腿骨，有脊骨哈、啊，乃至到足趾骨。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啊连接起来，用筋缠一缠，那么又还加上一层皮包裹起来，然后穿上衣服，会走路啊，会骂人啊，就是这么一个自己叫的一个人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是我们要不这样观察呢，总感觉到很可爱哈、啊，说是欲惑为所弃，我们这个糊涂人呢，就被这个骨头人的、啊、这个形色所欺惯了，总因为这是很可爱的。那么呢，我们佛教徒啊，要是相信了佛法，我们不能出家修行做在家居士，要能够遵守五戒啊。不要太过了，应该节制自己的欲心。那么呢，怎么样节制呢？你多读经论呐、啊，或者多念这样的偈颂啊，这个欲心自然的会轻微了。如果你不这样的去观想啊，你总感觉到很美哈、啊，总感觉到很可爱，那么你这个欲心就会强起来。欲心它就会强，如果你用这样的不净不净的文具，不净的这些寄送啊，你常常的念诵呢，这个欲心它就会轻，渐渐的就会减少了，那么你也持戒也就会清净，不会犯戒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佛菩萨啊，演说的一切的佛法，佛菩萨只是开导我们修行的方法，我们自己要加以努力就可以成功。有的在家居士想要出家修行，但是自己感觉到自己有欲心呢，出家恐怕不能持戒清净，所以不敢出家。你这个想法也不能说不对呀，但是你有多少啊轻视了出家的这回事。因为佛法是有一种作用的，你能够努力的学习，你能努力的修行啊，能改造自己，使令自己啊的功德逐渐的增长，使令自己的过失逐渐的减少，逐渐的减少哈，损之又损之，以至于无损，那么你就会有成就的。就是如果说你有顾虑，你不肯出家，你想出家因为又不能出家了，这太可惜了。说是我的欲心呢很轻微，我能放得下，我可以出家，但是出家以后你不修不净观呢、啊、 你不用佛法来熏习自己啊，那还是不行的。所以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好哈，你能够啊按照经论上说的这个法门去修行也好，你总是要努力，要努力的改造自己才可以。不然的话，你很难进步的，很难很难进步的。所以要有众生多欲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啊，他就能离欲。我们中国的圣人说施舍性也，当然这个字很简单哈。如果说那个性啊，那个性怎么讲法呢？就是不可以改变的。如果这样讲啊，那是不合乎佛法的道理。按佛法的道理来说，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是没有决定性的，都是可以改变的，也可以向坏处改变，也可以能向好处改变，都是会变的，没有决定的事情。只要多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。要多嗔恚啊，这个欲心呢，人也是很重啊啊，多数人的欲心都应该说是重啊，而这个嗔恚呢也是很重的啊。这个嗔呢，是这个我们先解释这个恚，这个恚呀、啊，就是这个愤怒在心里面升起的叫恚。这个嗔呢，就是这个愤怒表现在外边啊，怒目而视哈、啊，那么就叫做嗔。其实都是愤怒哈、啊，在内心上说叫恚，表现于外嘛就叫做嗔。这个嗔恚呀、啊，要有的人自己也知道哈、啊，常容易发脾气呀、啊。小小事不应该发脾气，但是也要发脾气啊。这是因为和这个淫欲一样啊，就是久远以来呀、啊，常常的发脾气呀、啊，使令这个内心里面这个嗔心的种子太有力量了。那么这个淫欲也是一样，你常常的有这种心，有这种事、啊。那么在你心里面呢，就熏习了那样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啊！像我们有的人欢喜吃辣椒，欢喜吃辣椒，你今天也吃，明天也吃，慢慢的习惯了就是要吃，不吃吃饭的时候没有辣椒就不舒服，那就是你常常吃，在你心里面就熏习了那个种子。如果你决定不吃，控制住，久了呢也就可以，也可以不吃。这个淫欲嗔恚也是一样，你常能够啊，一种力量，什么力量呢？就是有人的啊，有不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你心就不动，你心就会想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如梦，不是真的，你这个嗔恚心就不动了，它就能不动。好，所以啊，佛法是能对治。能够调整一下，使令内心的烦恼啊，叫它不动，乃至到你观一切法空无恶无所呢，能断一切烦恼啊，不但是使令它不动，连它内心里面的种子都可以消灭，使令它根本的没有了啊，那就成为圣人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佛法的确是有真实作用的啊，能够令人转凡成圣的。所以要多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。使令你心就不嗔恚了。这个我说我们呢，心里面呢有嗔恨心，有愤怒，但是也不会时时的愤怒，有的时候也没有愤怒。没有愤怒的时候啊，你看别的人啊， 或者与你有亲厚关系的人，或者没有亲厚关系的人呢，愤怒了，在那里发脾气了，你在那里注意，你注意这个发脾气的人呢，那个情况，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那个相貌，你注意。注意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发脾气的人呢，他本身非常的苦恼。这个发脾气的人呢，他那个嗔恨心呢，或者是闹别人也好，而他本身对这个嗔心呢，伤害的非常大的，是很苦的呀。这样呢，你就会生厌离心，就会感觉到发脾气也不好。你像一个人不发脾气的时候，也没有言语心，言语心也没动，也没有发嗔心，也没其他的烦恼的时候，这个人呢，非常的和平，很自在，很清净，看上去令人心里欢喜。这个人要发愤怒了啊，就是不可，不是个可爱的事情。这样子呢，你本身呢就会生起来呀，没有烦恼是最好，有烦恼是苦啊，是苦恼。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就会生起来呀，改造自己的一个意愿，就会有这种心情出来的。如果你不注意呀，你不这样观察，你不知道发脾气呀，那是非常有害的事情。你自己不知道，所以你应该注意啊。别人发脾气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，你对你也有好处啊。这里面呀，有一个故事，我也讲一下哈。这个故事我相信是真实的。这个故事出现在哪里呢？出现中国的东北吉林省，在吉林这个地方。应该是中国的清朝的时代的事情哈，不是清朝哈，应该是这个元朝和明朝之间的事情哈，应该是那个时候。这个一个人姓高，叫高凡，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啊，有智慧。这个读书的人，他14岁就中了秀才啊！你看这个人就是有个非常的聪明了。那么他后来呢，他就同他一个同学啊结婚了，就是叫做范江城这个人，同他结婚了。这个范江城这个女孩子啊，这个相，我看那个书上啊描写，这个人的相貌是非常的美，好像超过一般人的这个美啊。这初结婚的时候啊，大家相安无事，过了一个时期就不得了。他这个太太，这个范江城这个人呢，这个性格非常的恶劣呀，要带他的丈夫啊，简直是不拿他丈夫当人待呀。那么呢，他是范建成的父母啊，也管不了他，这高凡的父母也不能管他。这个高凡受他太太的气啊，折磨的呀，这个人就一天一天的瘦啊，就是身体也很坏，很衰要下来。衰下来，这个两方面的父母心疼啊，怎么办法呢？但是忽然间有一天呢，他的母亲做个梦，这高凡的母亲做个梦，做梦啊，就说，这是这个范江城这个人呢，前生是在寺院里面呢，在庙上啊，有人放生的老鼠，有个老鼠，是个老鼠，在庙上放生。而这个高凡这个人呢，就是个读书，前生就是个读书人。读书人他到庙上去弄这个老鼠，把这个老鼠弄死了。这个老鼠临死的时候恨了，就是要报仇。 所以今生他这个老鼠变成人了啊，就是来报仇来了，一定要折磨这个高凡的呀，这是没有办法。所以说呀，一定啊，没有办法中要想办法呢，只有念观世音菩萨了啊。那个文上说也念个咒啊，也是念个咒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啊，或者念普门品这样子，你可以求一求，可以这样求了。那么他的母亲醒来知道是个梦啊，没有办法中有办法了总是好嘛。那么就是啊，两方面的父母啊，那么大家都在给他念念观世音菩萨，也念普门品，还要念咒，好像不是说念大悲咒，不是念个什么咒，念了很久啊，也没有什么消息。相信他妈也劝这个高凡自己也念，念念呢不久啊，在这个地方啊来个老和尚。这老和尚呢，是干什么呢？这老和尚是个出家人呢，会算命。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也会算命啊。什么很多人就来给他请他算命。算命啊，很多人来了，也有人就通知这个范江城了，说是来个老和尚算命的，算得很好，你也来算算好不好？哦，他也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老和尚就和算命的人说：“给我预备一杯水，预备一杯水，好的，对的。”一杯水算算命呢，忽然间这老和尚就对着范建成说：“说是莫要嗔啊，莫要嗔，你不要愤怒，要带你的丈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莫要嗔，莫要嗔，是前世已非假，今世已非真。是前一生啊，他害了你的命啊，是有这么一回事，是对不住你呀、啊。”但是今生呢也不是真实的啊，你不要那么执着啊，就度俗子说头去啊，勿使猫儿心啊，说你这个老鼠啊，你这样子啊要带你丈夫不对，你要退回去原温和一点了、啊。如果你继续的啊要带你的丈夫，会有猫来搞你的呀、啊。会有猫，老鼠总是怕猫的，会有猫来搞你的呀。说完这个话呢，他喝了一口水，就喷在这个范建成的面上去，喷上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当时在一起的算命的这些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大家都知道这个范建成的厉害啊，就是你这个老和尚怎么敢碰他呢？可是这个时候范建成呢，没有什么表示。就回家去了，回家去了呢，就改变了这个性格，就改变了，就把她丈夫招呼来啊，说我感觉我们以前不对劲儿，我们是夫妇嘛，哈，这是应该是恩爱的嘛，我们的父母对我们都是有恩德的，我们应该孝顺父母啊，夫妻恩爱才对嘛，怎么都在现在大家是过这种啊苦恼的生活呢？从那么以后啊，变一个贤妻良母，就改变了。所以说要多嗔恚呀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离嗔啊，变得离嗔。这也是啊，在我们这个凡夫来说是非常需要、非常需要的。我们也多念观世音菩萨。希望观世音菩萨加倍我们呢、啊，能改变我们的性格，使令我们性格温和一点呢、啊，就会多朋友嘛，朋友也会多一点吧。
于此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离此解三毒。这一课里边呢、啊。昨天讲了两段啊，要有众生多于淫欲，要多嗔恚，这两节文讲昨天讲过了。 现在是第三节，要多于此。假设一个人呢、他的烦恼里边呢、这个愚痴的心理特别多，那愚痴特别多，这个问题是特别严重的，所以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怎么办法呢？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啊。那我们常能够意念观世音菩萨的道德，他的名号，而又能够恭敬礼拜，就会离痴啊，就远离了这个愚痴的事情。这个愚痴怎么讲法呢？这个愚痴啊，就是不明白道理，那叫做愚痴。这个我们通常说这个人特别的笨，没有知识，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愚痴。但是在佛法里边说呢，说愚痴啊，不限于此，主要是说不相信有善恶果报啊，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啊，有过去世的因缘果报，有现在的因缘果报，还有将来的因缘果报，就是佛法里面说的三世因果啊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，三世的因果。这样的道理如果你不相信你疑惑这件事，你不承认这件事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说就叫做愚痴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很多，国家与国家的纠纷也是很多。这个要是我们人世间的能够相信佛法，相信有善恶果报，那么我们不敢做恶事。什么叫做恶事呢？就是伤害他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别人，那么这就叫做恶事。要是相信做恶事会有恶报，我们应该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我们爱护他人，不伤害别人。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呢，应该会很少很少了。那么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都能够相信善恶果报，那么这个地区就会很和平的。如果全世界上的人呢都能相信善恶果报，应该是世界和平而没有战争的呀。所以这个愚痴这是人类很多的灾难苦恼的根本，所以是特别，这个问题是特别严重的。那么佛教是重视智慧的，重视德行的啊。那而这些事情呢，要是多愚痴的话呢，就会有障碍。这个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告诉我们一个解决愚痴的办法，就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
这个方法是很容易，不是很难，应该是容易做到的。不过这里面有个常字啊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不是短时间的。这可见，这要是这个常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在我们人间的人来说就有一点困难。我们人间的人欢喜啊，很短的时间呢、啊、能占很大的便宜才行。你说长时间去努力就不高兴了，就不欢喜了。但是这件事啊，如果要自己觉悟到愚痴啊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虽然时间长，我们也应该学习它，应该去修行才对。如果不肯努力的话，几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所以应该是依教奉行才是对的啊。所以要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在阿罗汉里边呢，有一位潘特嘎阿罗汉。这个潘特嘎阿罗汉呢，他是在当时是他这个名声还是远闻的哈，名称普闻哈，很多人都知道他笨。他出出家的时候啊，他跟他哥哥学习佛法，他哥哥当时在阿罗汉里面是位大法师啊，通达三藏的大法师，那特别有智慧的一位阿罗汉。那么潘特嘎是他的弟弟，那么就出家了嘛，也跟他哥哥学，他哥哥教他佛法，他学不会，怎么学也学不会呀、啊，学了很久也学不会呀、啊，就是告诉他的“少住”两个字啊，他记住这个“少”的时候，这个“住”就忘了；记住这个“住”的时候，“少”就忘了，学了几个月都学不好。那么他哥哥就把他驱逐了，说你不可，你没有资格做出家人了吧，就把他驱逐了。驱逐了他就在山门口啊，在庙的门口啊哭。这时候佛回来了啊，佛从外面回来了，问他哭什么，他如此如此的啊向佛报告。佛说啊，我是三大阿僧祇劫行不知大乘佛的呀，我说你有资格出家做比丘的，他这个阿罗汉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你进来，我来教你佛法。这可见呢，佛者是慈悲，释迦牟尼佛是大慈悲。释迦牟尼佛教他以后啊，先教他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诸比丘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你先给他们呢擦这个鞋，这个鞋有灰尘呢，给他清净这个鞋，做这件事，然后再教他佛法，他慢慢的他就得阿罗汉果了。这个事情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里边呢，有很多特别聪明智慧的人，但是也有这样的呀笨人啊，都能得阿罗汉果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人就是会问，就会有人来问这件事啊，为什么他呀这样笨呢？啊？而后又能够得阿罗汉果呢，是因为他在迦摄佛时那个时候啊，他出过家的啊，也是啊很聪明智慧的人。 也是做大法师的，但是他学了很多的佛法，不肯教导人，谁要请求他讲经啊，讲开示，他不，他拒绝，不跟你讲，就是因为他吝法，就像人家也有钱呢，见吝，他有佛法的知识呢，他也见吝，不肯布施给人，所以他后来呢，就是有这种啊果报，就是什么都是学不会，很笨，有这种事情。那么从这件故事上可以知道啊，聪明智慧啊也是修来的，这个人特别的笨也是他修来的，不是天然的，好吧。在佛在世的时候，就是啊潘特嘎这个阿罗汉呢，同时有一个外道叫做四点婆罗门，四点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呢就是非常的聪明，欢喜读书，所以他也非常的有学问，有学问的人呢他的知识丰富了啊，智慧比一般人高了啊，他欢喜什么呢？欢喜听人辩论，他感觉很多人都辩不过他，他能胜利了，感觉到快乐。那么后来就有人说呀，你和我们一般人辩论呢、啊、你能够战胜了啊，这个不见得就是了不起，你要能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沙门辩论，你能够胜利了，那你能显示你是啊特别的有智慧，你和我们说话能够能胜利，这不算什么事。哦，他说好，但这个人聪明啊，他先调查一下啊，佛的弟子里面最有智慧的舍利弗尊者啊，最笨的就是潘特嘎，那么我先从这个潘特嘎辩论，这个是有的聪明啊。他就到庙上来呀、啊，就是特别的提出名字来呀、啊，要见这个潘特嘎阿罗汉，但是也是很巧，一下子就碰到了。说是你是哪一位？说我是潘特嘎，你可以和我辩论吧。潘特嘎阿罗汉说，我同你祖父都可以辩论，何况你这个盲无目者乎、啊、这个潘大哥阿罗汉说是这么一句话来，盲无目者乎，盲就是眼睛盲了、啊、这个盲无目，没有眼睛。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以后啊，这个四点婆罗门就抓住了啊，啊，盲无目者乎，这个盲和无目啊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一下子一是问呢，潘大哥这阿罗汉没有话回答，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怎么办呢？但这阿罗汉有神通啊，他就一下子飞到天上去，在虚空里结跏趺坐，坐在那里。这个四点婆罗门一看，哦，这个阿罗汉他有神通，心里面有恭敬心，就在那等着他回答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天耳遥闻，就听的天眼呢也是远远的看见了，他的天耳也闻到这件事，感觉到这个潘德嘎阿罗汉不能回答，这不可以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是现了神通了，虚身背形了，就到这个地方，到了地方就把潘德嘎隐藏起来了，他变现成潘德嘎。